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三章。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关乎北国以色列，这一章有很明确的主题。我们总认为北国的王恶得太多，他们总是陷在耶罗伯安的罪中，神好像离弃不管不连续他们。可是在北国历史的发展中，我们看见神对他们的怜悯并没有中断。特别在十三章有一节经文的描述，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，连续他们，眷顾他们，不肯灭绝他们，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的面。神为什么对北国如此悖逆的君王和百姓有怜悯？是因为上帝守约，我们称之为圣约。神永远信实，是因为他自己，他向先祖所立的约，神守约施慈爱，是源于他自己。因此我们在十三章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连续眷顾，不肯灭绝，尚未赶逐他们。神的爱是清晰可见的，神对百姓的怜悯是我们可以知晓的。因此再悖逆的百姓，只要他已经被上帝所拣选，上帝的约在他的身上，神对他的怜悯永远都不会中断的。人的怀疑、困惑、不解、挣扎是常有的，但是守约的神不用我们去怀疑，不用我们去担心，更不用我们去挣扎，因为他守约施慈爱，对他的百姓是永远都不变的。第一节，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，耶户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以色列王17年。耶户是上帝所兴起的改革者，神对他是有应许的，他的后代做王直到第四代。他的儿子约哈斯登基了，那么约哈斯这位王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？二节告诉我们，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这就和十二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。为正的事和为恶的事，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守约，一个是违背神的律法背约。他做什么恶呢？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，总不离开。耶罗伯安设立禁诱犊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罪，他不是简单的偶像，他也不是简单的牛犊，更不是一个所谓的疏忽或者伦理问题，是背离了神向大卫所立的约，背离了大卫的子孙，背离了耶稣基督，这是背离福音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人在伦理上的瑕疵败坏还不是更大的恶，最大的恶是什么？背离了圣约中的中保，圣约中的救主，这是最大的罪。 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保罗对这间教会怒发冲冠，是因为什么？他们背离了基督啊，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相违背的。离弃福音是最大的罪，不在福音里比任何的道德败坏都邪恶。如果教会里讲道德主义，讲律法主义，而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的释经和牧养，搞心理学，搞迎合市场的营销术，挂羊头卖狗肉，相当严重的罪。圣灵来是为了让人认识基督，他来的目的是荣耀基督。圣灵这伟大的位格做的工作是让教会，让神的百姓尊荣基督，认识基督救赎的奇妙。如果教会背离这个原则的话，那教会其实也是陷在了像耶罗伯安的罪里面，不是用福音的方法来建立会众，而是用福音之外的方法，这是邪恶的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是继续的拜金牛犊，而没有带领百姓回到大卫的约里面，回到犹大支派，因为君王只在犹大支派而出，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王位上，那个根源就在犹大支派。这是背离福音的罪，背离了圣约中的中保，背离了大卫的子孙，这不是件小罪。我们的解读上好多时候是有问题的啊，就认为耶罗伯安的那个恶呢就是敬拜偶像啊，其实是背离了福音，背离了弥赛亚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。这里的怒气啊，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。这怒气是圣洁的暴力，是要让他们悔改，让他们转向上帝。谁要让他的百姓为自己所犯的罪付代价受刑罚，希望借此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悖逆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学会倚靠耶和华。这不是虐待，这也不是对自己的百姓残害，这是对上帝百姓的，上帝对他百姓的爱。我们看到约哈斯做耶和华眼中恶的事，当神向他们发怒的时候，他恳求耶和华。我们看到神的怒气啊，这个圣洁的暴力不是摧毁人，而是促使人悔改，促使人转向上帝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，亚兰王的强盛也是上帝兴起的，使他成为上帝手中的棍，来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。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，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，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中。我们看到只要 向上帝悔改，神就施恩。只要转向上帝，上帝就给人平安。我们在十二章看到犹大王约阿施没有悔改，用自己的方法解决。我们看到十三章以色列王约阿斯危机来到，恳求神，在欺压中恳求上帝，神就给他们一位拯救者，让他们安居在家中。悔改的人就会享受神赐的平安和自由，没有平安，没有自由，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上帝。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家中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仍旧去行，并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，屡教不改，三番五次，就那么可怜。罪人没有办法长久的持守真理，热心是短暂的，悔改是短暂的，继续在这个罪里面得罪上帝，而且还敬拜亚舍拉。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他们屡次犯罪啊，头破血流，旧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又加上了新伤，人就是这么不知羞耻，不知疼痛，在最终乐此不疲。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，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，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、10辆战车、10000步兵。约哈斯其余的事，把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士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。为什么亚兰王不把约哈斯给灭绝呢？神对他百姓的审判是有精准的控制的，是要存留他的百姓，继续给他百姓机会，向他的百姓来见证神是何等的守约，是慈爱，神还是期待他的百姓悔改啊。所以神手中的棍亚兰王是有一个被上帝控制的范围，他没有把神的百姓灭绝，而是神在限制他的恶和对神百姓的审判。到了第十节，犹大王约阿施37年，约阿施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以色列王16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，仍然去行。约阿施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争论的勇力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。约阿施与列祖同岁，耶罗伯安坐在他的位上，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一同埋在撒玛利亚。那这里是对约阿施他短暂的历史的一个概述。他也没有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同样陷在耶罗伯安的罪中，敬拜金牛犊。不过到了后面，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记载，就是这位约阿施呀，他曾经在以利沙面前哭泣，哭泣求以利沙，求以利沙来拯救他。他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 我们要知道战车马兵这样的描述是意味着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。他到先知面前也就如同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表，神的代言人，代表神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的。他说以色列战车马兵，他知道这位先知从上帝而来，大有能力，能够保护以色列国，能够保护以色列百姓，所以就称之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取弓箭来。他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，你用手拿弓。王就用手拿弓，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，你开朝东的窗户，他就开了。以利沙说，射箭吧，他就射箭。以利沙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的箭，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你看啊，神对北国以色列人的恩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止，对他们依然充满了怜悯。我们到了后面25节可以看到，约哈士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修的儿子扁哈达，这出于什么？出于神对他的应许。神对他的应许，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，神在为以色列人去征战，神透过得胜要告诉以色列人，神还与他们同在，神还在他们中间。虽然他们屡次敬拜金牛犊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的信实守约诚然是可见的。以利沙死后，人将他埋葬，到了新年，有一群摩押人犯境，有人正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，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立起来。这一小段有趣的记载啊，是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人碰到了以利沙的骸骨啊，就死而复活了？你想想啊，一些死人扔在以利沙的坟墓那里，一碰到骸骨，死人就活了，这会成为天大的新闻。那么，见到的人和活的人，一定会大肆去宣告自己没有经历或者没有见过的事。以利沙死了，他的骸骨都有能力。其实并不是骸骨本身有能力，是上帝在透过以利沙的骸骨来行神迹奇事，要让那些以色列人知道神是有能力的，神对上帝百姓的爱是没有中断性的。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不是没有目的的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晓得神是有大能，是以色列百姓的战车和马兵，神能够替他们征战，神的能力大到一定程度使死去的人可以复活的。约阿施年间，亚哈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，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，连续他们，眷顾他们，不可灭绝他们。 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。啊，神为什么啊一直眷顾如此三番五次悖逆的百姓啊？是因为上帝守约。啊，我们看到神在创世纪不是和亚伯拉罕立约吗？和以撒立约，和雅各立约吗？施恩给他们的后裔吗？他们都已经死去了，只剩下骸骨和坟墓。但是神对他们的信实到现在依然彰显。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身上有什么价值，他们有什么价值？就是犯罪。他们身上最多记录的不是敬虔，而是悖逆、退后、敬拜偶像，这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。最终北国以色列也没有悔改，最终没有悔改，被亚述帝国所灭，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，没有悔改，他们身上没有什么价值。我们不要在人身上找啊，神为什么爱我，神为什么啊眷顾啊他呀，他身上有什么优点和价值。不明白恩典的人就在自己身上找神所爱的价值，其实我们身上任何的价值都是没有的。神爱我们也好，爱以色列也好，全都是因为守约，全都是因为圣约中的中保弥赛亚，全都是因为他。我们身上的价值是什么呀？魔鬼看着我们的价值，我们效忠他，我们愿意在最终活。神在我们身上发现不了一分的价值，一点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全是因为他所立的约爱我们。因此在这三章我们看见神啊何等的守约施慈爱，对败坏的百姓，对屡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继续的施恩，用各样的方法显明神对他们的爱，在连续他们，在眷顾他们，纵然这样作恶，神也不肯将他们灭绝，神还是期待他的百姓悔改，只要悔改神就拯救，只要悔改神就将平安赐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见神的信实？有没有看见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总是三番五次的犯罪？有没有看见只要悔改神就再一次拥抱，再一次用他的慈爱环绕，只要悔改神就把平安把喜乐，把盼望赐给我们。愿我们做悔改的百姓，能够看见神何等的信实，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你是曾向先祖立约的神，使我们看见你上向三番五次犯罪的百姓施予怜悯眷顾，不肯灭绝。其实我们这些罪人也是如此，你也常常连续眷顾，不肯灭绝我们。你在期待我们悔改，期待我们守约，期待我们敬畏你。我们需要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享受被你所眷顾的平安和喜乐。愿圣灵在心中做工，使我们悔改转向你，并向你守约遵行律法。感谢主，奉主祷告。